们常说啊，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哎，这句话啊，辩证的看，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那个女人必定拥有超强的共情、鞭策、激励、引导的能力。啊，因此很多时候，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也可以换成一个聪明的女人，往往能够成为男人成功的推手啊。各位好，欢迎来到秘史趣谈，我是大汉。古往今来，历史上有很多聪明的女子啊，她们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洞察力和引导力，成为老公功成名就的有力幕后推手啊。你比如说，王弗之于苏轼，桓少君之于鲍宣，董氏之于侯敏。哎，怎么说的呢？我们先来聊一聊苏轼跟王弗啊。早期的苏轼，他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怨气，而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哎，就是在苏轼的眼里啊，无论朋友敌人都是好人啊。他的媳妇王弗，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啊，才情人品俱佳。每当苏轼在背书不顺的时候，王弗就会顺利的接出下一段；每当苏轼被知识难倒的时候，王弗就会出面指导一下。哎呀，不过王弗对苏轼这个带引号的单纯可爱着实是有一些担心的啊，因此结婚之后，他处处以其自身敏锐的观察力、人性的洞悉去引导苏轼去处理好人际关系。你比如说，苏轼进入仕途之后，来到陕西凤翔，官场小白，毫无城府。王弗呢，就害怕老公啊给捅娄子，每次客人来家拜访，他总会躲在屏风后面啊静静的听他们谈了一些什么话。说有一次啊，等一个客人走了，他就给苏轼说：“你费那么多功夫跟他说话干什么呀？他只是留心听你要说什么，好说话迎合你的意思。”哎，各位你看到了吗？王弗不一般吧？除此之外，他还提醒苏轼要提防那些泛泛之交，因为往往速成的交情那是靠不住的。那个时候呢，苏轼也很有意思，他开始是反驳啊，后来仔细分析，哎，也觉得妻子的忠言也对啊，所以决心啊要改正的啊。只是非常遗憾，王弗呢早早就因病去世了，否则如果他在，很可能会制止苏轼后来跟那么多很傻很天真的事情啊，换来了黄州、惠州、儋州的贬谪啊。不过啊，这话说回来，您看啊，苏轼跟王弗的爱情就是愿意互相尊重和互相成就。苏东坡尊重王弗，愿意改正自己的不足，而王弗呢，也愿意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去弥补苏轼为人处事的不足跟短板呀。讲完苏轼跟王弗，我们再来讲讲桓少君跟鲍宣的故事。鲍宣是谁呢？他是西汉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大臣啊，秉性耿直，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他的媳妇桓少君啊，虽然是一个富家千金，但是人家知书达理啊，品性也特别忠贞。他俩的结合挺有意思啊，因为桓少君其实是鲍宣老师的闺女。哎，当年啊，鲍宣就是一个寒门子弟，但是呢，人家从小就志存高远，聪明好学，深得老师的喜爱。长大了一些，老师就把自己的爱女桓少君许配给了鲍宣。老丈人家境殷实，所以小夫妻结婚的时候还置办了大量不菲的嫁妆啊，好让小两口也能过上小康的生活呀。这事儿搁外人眼里，那简直就是穷小子逆袭记呀，迎娶了白富美啊。可是这新婚燕尔的鲍宣就高兴不起来，还整天愁眉苦脸的。新媳妇桓少君更是忧心啊，还以为哎呀，这老公是不是不喜欢自己呢啊。说有一天啊，桓少君实在是憋不住了，就去问鲍宣：“哎，你整天苦大仇深的，愁眉苦脸的，不开心究竟是几个意思呀？”鲍宣这边呢，在再三追问之下，终于道出了实情。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从小就生活在蜜罐里啊，享受美好富足的物质生活，而我们家一直贫寒，没法给你提供非常优渥的生活，这，哎，让我很惭愧。” 现在呢，老丈人好心置办了如此厚重的嫁妆，想让咱们啊过上富足的日子，这又让我心里更加惭愧了。其实我已经习惯了过苦日子啊，真心不敢承受如此厚重的馈赠。我这人没出息，更愿意依旧过着粗衣砺食的生活。桓少君这边一听，哎呀，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了。啊，原来自家的老公并不是说不喜欢自己，连日来的愁眉苦脸是对厚重的嫁妆啊有压力，有负担，吃不消啊。这个时候桓少君是怎么说的啊？他非常动情的对老公说，家父因为是看重你的品德修养才让我嫁给你，如果嫌穷怕苦，我也不会进你们鲍家的门啊。现在既然你想自食其力，想继续保持简朴的生活，说明家父啊没有看错你，我也定会追随你啊。说罢就开始收拾他的那些嫁妆，并且还真把那些嫁妆都送回到了娘家。之后他还把自己那些不灵不灵啊金光闪闪的华服跟首饰全都给收拾起来，全部压箱底，换成粗布短衣，最终是跟着鲍轩一起啊驾着小车回到老家伺候公婆。哎呀，你看这个事情啊，还有一个成语叫做什么呢？共挽路车，以此来比喻夫妻两个人同心同德啊。后来呢，鲍轩举孝廉，步入仕途，官至谏大夫、司隶校尉，政绩斐然。各位，你看，其实这里头桓少君委屈了自己，而成全了鲍轩的。他理解并支持丈夫，三尺男儿就要顶天立地。他知道老公想要什么，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所以他看似退还了嫁妆，实际上是卸下了老公的心理包袱，让他可以堂堂正正的、心无旁骛的、全力以赴的去拼搏，去追逐自己想要的，最终实现功成名就。所以说桓少君对于鲍轩那就是强大的共情能力，激励鞭策鲍轩而腾飞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故事。再讲第三个故事啊，是侯敏跟他的妻子董氏。这个故事是最传奇的一个啊。侯敏呢是武则天时期的一个官员，他是通过科举考试踏入仕途的，并且在户部任职。他的媳妇董氏，史料记载说，虽然相貌并不出众，但是十分的贤惠机敏，经常能够给为官的丈夫提出非常独到的见解。当时呢，武则天是重用来俊臣等奸佞之臣，侯敏呢跟来俊臣也有工作上的交际。因为人家是红人啊，所以侯敏啊也就经常攀附附和人家啊，一个是保全自己，另外一个也希望来俊臣别找自己的麻烦。哎，来俊臣一看这小子挺会来事儿啊，哎，就还挺器重侯敏的。可是呢，这事儿让侯敏的妻子董氏知道了，他又义正言辞的给侯敏讲：“俊臣国贼也，一朝失败，党父先遭，君可敬而远。”就是说来俊臣就是一个国贼啊，千万别依附他，他作恶多端，他和他的党羽必遭清算，你赶紧离他远远的。侯敏一听媳妇这话说的对啊，有道理啊，啊，后来就主动疏远了来俊臣。这一下来俊臣还不高兴了，别人都主动往我身上贴，我关照你，你竟然还疏远我，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于是就专门来找茬了，把侯敏啊贬到了武隆去当一个县令。刚开始侯敏不忿啊，凭什么啊，回来之后给媳妇儿一顿倒苦水啊，最后呢还要撂挑子，要与来俊臣决裂啊，说自己辞职啥都不干了。这个时候妻子赶紧又好言相劝啊，还给侯敏分析现在的局势，说如果你现在辞职，来俊臣肯定会再进谗言，你就有性命之忧了，所以别说话，赶紧收拾东西上路啊，走。哎，真是幸亏听了媳妇儿的话呀。后来结果怎么着？来俊臣被斩首灭族了，他的党羽也都被流放了，只有侯敏非常幸运得以幸免。各位你看啊，当时来俊臣权倾朝野，谁不想巴结附和， 但侯敏的妻子董氏却能清醒冷静地分析出未来的局势，最终让老公免受杀头流放之祸，厉害吧？所以这个故事是不是说听媳妇的话其实也很重要啊？各位，上面三个故事有没有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夫妻之间都特别特别的信任彼此啊，信任这个词很重要，因为它拥有强大的能量场。一个聪明的女人知道老公的弱点缺点，但她会使用信任这个强大的能量场啊，帮助自己的老公去改进、克服跟提升，最终成为男人离不开的帮手，功成名就的推手啊。好，长见识长谈资，这就是咱今天要讲的秘史趣谈，感谢各位小伙伴的留守，咱下期再会。